好，我们今天要正道的题目叫做纯正的道理。正道的经文是在提多书第二章一到十五节。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把时间交给亲爱的神。亲爱的主啊，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恭敬敬交托在你手中，求你的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你的话语，明白你的话语，能够把你的话语能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个名字叫做后现代主义啊。后现代主义就是反对有绝对的真理的。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教会里面被忽略了啊。本来这件事情在教会里面应该是有中心地位的，但是被忽略了。是什么事情呢？叫做真理的教导啊，真理的教导。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福音派的基督徒还能够比较简单的说出福音是什么啊，我说是比较简单的哈。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让我大部分这些基督徒深入的系统性的花时间花精力的去了解基督教真理的内涵，我相信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已经没有这个兴趣了啊。这个跟之前的清教徒有很大的差别。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刚才讲的这个后现代主义啊，主张的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啊。这个是从康德的哲学来的，康德的二元论。康德认为有真理啊，后现代主义也承认有真理，但是这个真理这个真相呢是不可见的。因为这个主要是因为那个人本主义的原因，我们要从我们的经验出发去发掘真理，最后发现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根本站不住脚。人靠自己的经验是没有办法认识神、认识真理的。所以这个康德就发表了他的二元论的想法，以至于到今天仍然在西方的社会当中流行，然后西方社会又影响到中国社会。是这样。所以没有绝对真理，有真理但是你不知道，那怎么办呢？所以今天很多的西方人，包括今天很多中国人说，没有绝对真理，你可以有你的想法，我可以有我的想法，这个叫什么？叫相对主义啊。我前段时间碰到一个中国的大学生，也说在中国的大学的校园里面也是这种相对主义的想法啊。这个很糟糕，因为圣经是什么？绝对的真理。怎么说没有绝对真理呢？那么你会觉得说，那我不是后现代主义，我还是认为有绝对真理的哈。但是你不要急，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这个整个的社会都是后现代主义的社会，都是在追求个人性发展的，对不对？你就算自己认为有绝对的真理，但是你的思想在这个社会里面，这个后现代主义的社会里面潜移默化的在你的思想架构当中已经充满了很多后现代主义的一个这个逻辑思维了，明白吗？所以你是难免受其影响。那么当这个后现代主义思想进入教会的时候，就对基督徒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冲击啊。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是绝对的真理，然后后现代主义会说，对，没错，圣经是是绝对真理，但是你可以有你的理解，我可以有我的理解，我可以有我的领受，是不是？大家在查经的时候是不是碰到这种情况？哎，弟兄，你可以有你的领受，我有我的领受。这句话讲对一半，就是圣经真理会有主观的光照，在不同的处境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领受，没错。但是这个主观的光照是基于他客观的启示。启示是绝对真理，是客观的，是不可改变的，只有一个的。但是呢，主观光照可以很多。所以你看，后现代主义在不断的影响我们，以至于我们对甚至整个的教会对真理的教导，福音派教会对真理的教导就不是那么看重了。你们知道我们现在看重什么吗？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教会看重是在主日敬拜当中的情感的宣泄，对吧？还有爱心的行动，是吧？在爱心行动当中实现基督徒的自我价值，心理层面的医治释放，你看是不是？我再讲一遍啊，这三样东西我总结的， 逐日敬拜的情感宣泄，爱心行动的价值实现，心理层面的意志释放，不是吗？今天很多的福音派教会都是这个样子的啊。那真理的教导呢，需要，但是不是那么重要了。好，那么真理的教导到底应不应该处在我们信仰的中心地位呢？我不是说需不需要，而是它应该处在信仰的中心地位吗？答案是当然的。你想，如果没有纯正的教导，你的情感的表达会不会有问题啊？你的爱心的行动会不会有问题啊？你心里的医治是怎么医治的呀？都没有根基的，对不对？你们记得旧约的信仰的核心是什么？记得吗？旧约信仰的核心，生命记六章五节，以色列啊，你要听，听什么？听耶和华神的教训，明白吗？当主耶稣基督降临世间的时候，他怎么宣告？我是生命、道路，还有最后什么？真理啊！如果你去查圣经这个教导这个词哈，真理的教导，这个教导这个词，如果你去看它的动词形是非常多，充满了整个的圣经啊，旧约、新约都有的哈。然后这个词的名词形式哈，我专门去查了，在保罗的教牧书信当中出现的特别多。一共出现了25次啊，在旧约当中出现2次，福音书出现2次，保罗书信的其他部分出现了4次，但是保罗书信的教牧部分出现了15次，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为什么在教牧书信出现15次？出现了11次，15次，对，为什么？保罗告诉年轻的传道人要干嘛？要教导啊，教导就是整个的传道人的主要的职责，明白了吧？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叫纯正的道理，要特别的强调教会里面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啊。道理就是教导哈，我这里稍微讲一下纯正的道理。提多书2章1节的纯正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教导这个词的名词形式。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借着这篇讲道，明白教会教导是处于信仰的中心地位，以及教会的教导的特征和基础是什么。这个很重要，这个决定了你的生命如何成长，这个决定了你如何去学习真道。好，首先我来给大家读一下提多书2章1到15节，请听神的话语。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生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些事你要讲明，要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要叫人轻看你。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这段经文的纯正性啊？我今天要跟大家好好的分享这个经文，以至于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太纯正了啊，是非常的对我们的整个的生命有非常纲领性的指导作用。好，我们上次讲的是，还记得吗？提多书的第1章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长老的设立 对吧？记得吗？提多书讲的什么？提多书一共三章，对吧？第一章讲的是长老的设立，第二章讲的是教导纯正的道理，第三章讲的是圣洁的生命、圣洁的生活啊。提多书其实就是虽然短，但是它是描绘了整个教会的运作方式，实际运作方式。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一点哈。所以保罗的思路是什么？保罗的思路说：“哎，提多，你要去好好的带领克林、带领克里特岛的这些教会，你应该这样带。教会要健康发展，第一你要设立长老，把这个那个教会给建造起来，聚会点建造起来。然后呢，这个长老要在教会里面教导纯正的道理，明白吧？要做榜样。然后呢，抵挡假教师，最后。”还有保护真信徒，最后让这个整个的教会能够活出圣洁的生命，这就是保罗的整个的思路，然后设立教会，设立长老，然后去教导，然后活出圣洁的生命。所以提多书一共三章，分别就讲了这三个方面。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是第二个方面啊，今天的讲章的中心思想大家可以看 PPT， 教会要教导纯正的道理。嘿，什么是纯正的道理啊？要教导纯正的道理，让信徒能够活出真生命，啊，或者说健康的生命。这个讲章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二章一到十节，讲的是纯正的道理是什么。然后呢，接下来，十一到十五节讲的是这个道理的基础是什么。啊，这两部分都很重要。好，接下来我们就一点点来分析这段经文。来到提多书第二章，你会有点惊讶。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保罗给提多的指示怎么这么详细啊？我们刚才在读经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好详细啊！保罗提到哪几种人？提到五种人，对不对？保罗说：“哎，提多，我告诉你怎么教导，你对这个人怎么教，那个人怎么教，这样的人怎么教，这样的人怎么教，是不是？怎么这么详细啊？”我想，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提多是个年轻传道人，年轻传道人需要什么？需要指导，需要让他告诉他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要一步一步的教他。否则的话，我跟大家说，教会的教导跟世俗的教导是不一样的。如果年轻传道人不好好教他的话，他会用世俗的方法去教教会，这就麻烦了，对不对？好，所以保罗讲的非常详细，那这对我们今天有很大的好处啊，因为保罗讲这么详细，哎呀，我们今天就知道该怎么教教会了，对不对？哦。那个老年人该怎么教，年轻人该怎么教，男的怎么教，女的怎么教，做仆人的怎么教，我们都知道了。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那保罗告诉提多应该怎么去教呢？保罗说你要按照纯正的道理去教，就是按照一个正确的方式去教。那什么是正确的方式？好，我们来看第二章一节，保罗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哦，这句话很重要。什么叫纯正啊，弟兄姐妹？纯正这个词的含义哈，如果你去查原文希腊语的大词典，它有两条。第一条，我先讲第二条哈。第二条，它讲纯正就是免于错误，就是完全正确，免于错误啊。这个词在教牧书信当中出现了八次。都跟那个驳斥异端有关系啊！你要纯正，然后呢，接下来保罗讲异端，异端，异端，这什么意思？纯正的教导，正确的教导方式就是传讲正确的信息，纯正的话语就是正确的信息，你不要讲歪了，你要讲从神而来的信息，而不要讲人的哲学啊！这是纯正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叫做教会教导有纯正性、正确性啊。但是纯正还有第二个含义，你去查那个希腊语原文啊，还有第二个含义，其实是第一条。他说纯正就是身体健康啊，纯正的教导就是一个健康的合宜的一个教导。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十一节，耶稣回答无病的人啊，中文新译本翻译成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个没有病，无病，这个健康这个词就是这个纯正这个词，大家明白吧？啊，所以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正确的教导方式不仅是正确性、纯正性，还有什么？你还要健康啊！健康什么意思？让弟兄姐妹能够健康的生命。所以， 教会的教导不光要有纯正性，然后第二个还要有应用性。为什么？要让大家健康，应用在大家的生命当中，应用性。还有呢，第三点，全面性。你看保罗怎么告诉提多的。所以这一段话哈，这段圣经请大家记住了，是让我们看到了教会教导的三个特征。第一个纯正性，第二个应用性，第三个全面性。好，以至于信徒可以活出健康的特征。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就知道保罗真的是这样讲的。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看保罗是怎么告诉提多在教会的教导里面要有应用性和全面性的。好，我们接下来分析。首先保罗告诉提多应该怎么样去教导谁啊？老年人。老年人是什么人？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弟兄啊。为什么先教导弟兄？为什么先提弟兄？教会的那个领袖都是长老，长老都是弟兄，而且年纪比较大的弟兄，是不是？所以这些弟兄很重要，是长老的候选人哈。所以保罗首先让提多去教导这些弟兄们。2章2节，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纯全无疵啊。这里提了几项，提了一共6项。年纪比较大的弟兄应有的品德啊。节制是什么意思呢？节制这个原文哈，也可以翻译成清醒，就是跟喝酒有关系啊。这个节制是不要贪杯啊，意思就是说老年的弟兄不要醉酒，而且还有不要贪图肉体的享受啊，叫节制啊，这个意思啊。端庄是什么意思呢？端庄是一个人内心的正直高尚的品格的外表的表达，这个人哈，内心非常的正直高尚，他表达出来他那个样子是比较端庄的啊，他是遵行律法的，不犯罪的，他是表里如一的，明白吗？这个叫正直，这个叫端庄啊。而且这个端庄呢，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荣耀，意思就是说他是端庄的一个老者，然后他在社会里面有被人尊重的、被社会各界尊重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明白吧？啊，因为后面还会提到一个端庄，年轻人的端庄就少了这一层社会尊重地位的这层含义啊。第三个，自守，自守就是自律，做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节制的，能够管理好自己的。管理好自己的行为，是吧？管理好自己的言语，还有呢，管理好自己的个人生活，管理好自己的工作，管理好自己的什么整个家庭，包括整个家族，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古代的老者的形象就在这三个字上面显现出来了，对不对？好，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三项都是当时古代老年人的基本素养，不过呢，不信的人也是这样要求的啊，要不要喝太多酒，不要贪图世界，要那个表里如一，然后遵行律法，不要犯罪，端庄，然后要有节制，管理好自己的家。但是作为基督徒够了吗？还不够啊。作为基督徒，年纪比较大的成熟的弟兄还要在三件事上面比较合宜，比较健康。哪三件事呢？信心、爱心和忍耐，这是基督徒独有的，对不对？信心、爱心、忍耐这三个字、三个词，常常被保罗用来描述基督徒的成熟度啊。我找了三节经文，都可以看得到这三个字是放在一块儿的。提摩太前书6章11到12节，提摩太后书3章10节，还有提多书，还不是提多书，还有当然提多书在这里提到，还有一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3节啊。所以有四个经文都是提到信心、爱心和忍耐。有的信心够吗？不，要活出来。有了爱心，有的信心和爱心够不够？不，还有盼望，对不对？那盼望就生忍耐，忍耐就生出来了。好，所以这个对老年人的六项要求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年纪比较成熟的弟兄，他不仅要在社会上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品行很好的人，受到人家尊重的人，也要在教会里面活出一个成熟的灵命。感谢主，我们终于知道应该怎么样来教导这个年纪比较成熟的这个弟兄了。好，感谢主。 好，那么讲完老年弟兄，我们一点点讲下去啊。今天很多的话都是在分析不同的人士应该有怎么样的品行啊。讲完老年弟兄，自然就讲到了谁？老年的姐妹，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姐妹啊。二章三节，又劝老年妇女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哎呀，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一点点来讲，恭敬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哈？恭敬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一次，就在这儿出现的哈。所以你就要查这个世俗，当时希腊语的世俗的文献是什么意思。一查发现，诶，这个词啊常常被用在外邦人的女祭司身上的。就这个女祭司，外邦女祭司很恭敬。外邦女祭司的恭敬是什么意思？就是她生活比较洁净，比较所谓的圣洁，然后也不随便说话，不随便说谗言，也不喝酒啊等等。这个外邦女祭司表现的比较圣洁，比较庄重的样子哈。所以在这儿保罗告诉提多说，这个年纪比较大的姐妹哈，他们要有点像那个外邦女祭司，当然我们不是说把它做类比，而是有点像那个外邦女祭司这种圣洁庄重的样子。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姐妹一般不会担任什么圣职，对吧？都是弟兄来担任。但是就算不担任，你也要像女祭司一样要圣洁庄重哈。那么讲到这里，其实这节经文背后其实是有克里特岛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在后面。我们前面讲过，克里特岛这个地方民风很败坏因为贪爱钱财这个醉酒啊，宴乐啊，然后老年妇女很容易在东家长李家短说人家闲话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那么这里保罗劝提多要去劝那些老年妇女怎么样呢？要庄重，不要作为这样的人，不要在背后去说人家谗言，然后呢不要让自己去做酒的奴仆，就是喝的酩酊大醉，然后享乐生活，不要做这样的人不要去像那个不信主的老年妇女那样，而是要像一个女祭司一样，被神拣选了分别为圣出来。好，那么这里最后还提到这个老年妇女还有一个叫做用善道教训人，这什么意思啊？我们不知道在教会里面不是一般保罗说禁止女人讲道，讲道这个词就是原文是教导，禁止女人教导，怎么这里还用善道教导人呢你往下读就知道了。这个老年妇女平时的言行这里的教导其实是平时言行的这个教导性，会极大程度的影响到别人的，尤其是年轻的妇女。好，我们继续往下读。好，接着保罗就从老年妇女转到年轻姐妹身上了都是女人。二章四到五节，好指教，看到没有，老年妇女平时的言行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我问大家，这里讲了几项啊？你数数看，一共几项啊？这个年轻妇女一共几项爱丈夫，对吧？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丈夫，几项？七项。前面弟兄提的几项？老年弟兄六项，老年妇女呢四项，少年妇女呢七项。哇，所以你看少年人是不是需要更多的教导？明白了吧好，那这七项有什么特征没有哎呀，这七项全都跟在家里有关系大家看到没有？意思就是说，保罗告诉提多说，你怎么去教导那个少年妇女你要告诉他们在家里面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少年妇女不要老是想着在教会里服侍，抛头露脸少年妇女不要老是想着跟长老们、执事们这些弟兄们一起平起平坐去服侍教会、治理教会，不要这样。少年妇女，保罗告诉提多说，你应该这样教导他，在家里面做一个美好见证。为什么在家里做美好见证啊？ 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因为如果少年妇女不守本位啊，没有做美好见证，神的道就会被毁谤啊，对教会产生很负面的影响哈。好，讲完了年轻姐妹以后呢，又轮到年轻的什么弟兄。你看保罗这个顺序哈，这样就像流水一样的跟这个下来非常的顺啊，说明这些教导保罗已经耳熟能详，牢记于心，他也是这样做的。好，讲到年轻的弟兄，保罗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第二章六节，又劝少年人要什么？谨守啊，谨守这个词什么意思啊？谨守这个词前面出现过没有？出现过的。如果按照原文的话呢，二章二节当中劝老年人要节制啊，就是跟喝酒有关系那个词。还有二章五节中劝少年妇人要谨守，这个词是一样的词，明白吧？就是说你要节制，你要头脑清醒。谁要头脑清醒？少年人不，老年人也要。少年妇女要，那少年妇女要，老年妇女要不要？也要，因为老年妇女是少年妇女的榜样。意思是说这个谨守，这个头脑清醒，不要贪爱世界，头脑清醒是所有基督徒都应该遵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弟兄姐妹，你头脑清醒吗？你对神的话语了解吗？你对整本圣经了解吗？你对异端认识吗？你知道应该怎么样活出这个圣洁的生活吗？头脑清醒吗？今天应该怎么去看这个疫情？怎么去看这个世道？怎么去看战争？你头脑清醒吗？所以你看这个词跟教导是不是很有关系啊？如果教导不够，头脑不清醒，是不是啊？学习不够，头脑不清醒，明白了吧？所以弟兄姐妹要常常学习神的话语，要做一个谨守的人。好，那么讲到少年人，也许会觉得很奇怪，诶，保罗好像对少年的要求特别少，诶，他这个二章六节只讲了一个叫什么谨守，前面老年弟兄六项，老年姊妹四项，年轻姊妹七项，少年弟兄怎么才一项啊？是不是少年弟兄不需要教导，自己就会长大了？我告诉大家，不是的，你继续往下看，少年弟兄更需要教导。怎么教导？他们还需要有榜样的教导了，明白吧？因为他们不太顺服啊。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章七到八节，你自己，哎，保罗讲到了谁？提多，对吧？二章七节，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讲提多？因为前面讲到少年人的时候，保罗讲到谨守。等一下，保罗说等一下，我要继续写下去。可是在写的过程当中，少年人不止谨守啊，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少年人啊，叛逆心比较重，怎么办呢？我搞个榜样给他。提多就是个少年的传道人，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继续读下去啊，这就保罗的思路。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如果你有比的话，你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这个正直和端庄中间打个逗号。如果你有笔的话打个逗号，因为这个没有写这个是三个词哈。在教训上正直是一个，端庄是一个，言语纯全无可指责是一个短语哈，三个短语。那么保罗是什么意思啊？保罗意思就是，提多你是个年轻的传道人，你是个年轻的弟兄，对不对？你要给少年人做榜样，少年人比较叛逆，你要给他们做榜样。光是说他们应该怎么样还不够，你要给他们做榜样。那哪些榜样呢？在这里保罗提了三个方面的榜样啊。第一个，在教训上正直，跟教导有关系。年轻人需要有清晰的头脑啊，他们也能够学习，你要给他们一个非常纯正的教导，让他们对神的话语有个正确的认识，明白吧？所以年轻人应该是一个年轻的弟兄应该是追求真理的年轻人，是吧？对不对？这个就是暗示是这个，做一个认真追求真理的年轻人。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年轻人也要端庄啊。这个端庄这个词呢，跟前面老年人的端庄有一点点不一样。老年人的端庄是更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年轻人还没有，但是他的内在的品质是一样的。年轻人要遵守律法，要表里如一，虽然还没有赢得社会各界的尊重，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第三点，在言语上无可指责，言语代表我们的心，代表我们的心要正，如果在言语上有可指责，代表我们的心里面还是有许多的杂质，明白了吧？好，那么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叫那反对的人找不到把柄，说基督徒不好啊。不过在这里还有一点，就是你们要注意，就是保罗让提多叫显出善行的榜样啊，意思是不是口头说教，而且是用实际行动活出来的。所以对少年人的教导更加的详细。好，最后四种人讲完了，最后还有一种人叫仆人啊。前面四种都是主人，但是仆人呢？仆人怎么办？有人说仆人不需要教导，因为主人告诉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不，基督徒做仆人的啊，就好像今天你去上班也是公司里的仆人，你要知道那个有基督徒的伦理学仍然是在你身上要发生出来，因为主人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句话里面有很大的学问。我们来看对仆人的教导，第二章九到十节，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啊。仆人最重要的品格是什么？是顺服主人，是吧？对不对？就是主人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不对？这个顺服啊，不是嘴里说说，是实际行动。有三个具体的表现，这里第一个，凡事讨主人的喜欢，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仆人的服侍不是消极态度，而是积极主动的态度，凡事要讨主人喜欢，不是说主人主人说你去干这个，好，我干完了，我干完了就干完了，不是，要干好啊，凡事讨主人的喜欢，是不是有主动性？第二个，不要顶撞主人。我们知道主人都是人，对不对？主人会不会犯错？会犯错。主人会不会跟你的想法不一样？会不会不一样？会不一样啊。主人说你去干这个，然后你自己构想一个应该做的事情，结果你构想的这个东西跟主人的想法不一样，请问听谁的？然后你就很容易跟主人那个争论起来啊，主人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做比较好，主人说你就听我的就好了，我愿意让你这样做你就这样做。所以不可顶撞主人啊。第三个，不要偷主人东西啊。主人让你干活的时候，你手里拿着主人东西，然后拿惯了以后很有可能变成你自己的了啊，不要这样。所以这三个都是具体顺服的表现。然后保罗说还不止这三个，这只是举个例子。保罗说要凡事显出忠诚啊，凡事。忠诚这个词其实原文你去看是信心，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对主人的忠诚就是对神的信心，这两件事是分不开的。所以你看后面说什么，后面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如果你今天对主人忠诚就是对神有信心，然后呢就尊荣了我们救主神的道。尊荣这个词在原文可以另外翻译成叫装饰装点啊，就今天圣诞节你要去装饰一个圣诞树装点。尊荣装点意思就是仆人这样顺服，就好像把神的道荣耀的道穿在自己的身上。哇，非常的美，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啊，弟兄姐妹，是不是啊？好，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跟得上我这样讲啊，把这个圣经里面非常具体的老年人、年轻人、男人、女人、仆人全部给讲了一遍。所以如果你平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但是你平时你要思想我应该怎么样成长啊，你就要从这些方面来看。所以这段经文给了我们看见一幅非常美好的初代教会教导信徒的画卷，是吧？是不是一幅非常美好的初代教会教导信徒的画卷啊？ 你想象一下啊，主日早晨，然后呢大家聚会在一起，然后唱诗结束了，然后年轻的提多站在讲台后面，他开始大声宣讲神的道。他怎么讲的？老年人怎么怎么的，年轻人怎么怎么，男人怎么怎么，女人怎么怎么，是不是啊？仆人怎么怎么，是不是啊？我这里写了很多，但是我没有讲出来，我给大家读一下。他劝老年人要在教会外德高望重，在教会里面显出成熟的灵命，是不是？他劝年轻的姐妹要像女祭司一样圣洁庄重，脱去世俗的习气，用美好言行影响年轻的姐妹。他劝年轻的姐妹要把心放在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身上，好好服侍家庭。他劝年轻的弟兄要向传道人学习，认真追求真理，做一个头脑清醒又正直的人。最后他向坐在末排的那个仆人，一般仆人坐在末排，说你们要顺服你们的主人，真心顺服啊。这个就是初代教会的一个聚会的时候讲到的样子，哎，弟兄姐妹，是不是？好，那我们从当中看到什么？我告诉大家，这个太重要了哈。今天教会应该怎么教导？其实这段经文有很大的启示。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教会的教导有哪些特征啊？有三个特征讲过了。第一个，纯正性，你要讲正确的信息。教会要讲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纯正的道理，明白吧？教会不要讲太多人的经验啊，你可以说经验就是引号见证。教会不要讲太多世上的故事，教会不要讲太多歪的东西啊，有偏向性的，要讲纯正的道理，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不过我告诉你，你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是对，没错，纯正的道理，纯正这个词是这样解释的，但是保罗的重点是这个特征吗？不是，保罗的重点是后面两个特征，全面性和应用性，是不是啊？你看，所谓全面性就是你不能只对教会里面某个特定人群讲啊，你要对谁讲？所有信徒啊，老年弟兄、老年姐妹、年轻弟兄、年轻姐妹，做仆人的人，是吧？也就是说，教会要考虑到，教会的讲道要考虑到所有的信徒，教会的课程要涵盖基督徒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不是啊？所以教会要哪些课程？面对慕道友要有布道课程，面对刚信主的人要有初信栽培，面对要委身教会的人要有委身课程，面对已经委身的要在灵命不断成长的人要有神学基础的课程，而且要给他们圣经讲解的一些课程，让他们学会怎么样读经。然后呢，面对稍微成熟一些的弟兄姐妹要给他们一些圣灵是怎么样在历世历代带领教会的教会历史课程。除了这些，要有婚姻家庭课程，要有单身恋爱课程，要有职场工作的培训的课程，要有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青年职场事工、中老年团契，还有临终关怀，对不对啊？还有同工也要考虑到哈，就是要有长老和执事的培训课程，以及宣教课程啊。我讲完这么多，你会不会觉得说哇？原来教会需要准备这么多，是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整全的教导，是不是说这个教会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说神是呼召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整全的教导。这只是全面性，还有第三个更重要的教会教导的应用性。你光有这么多课程有什么用？里面教的都是死的东西。不，教会教导要有应用性。什么叫应用性？就是你们看保罗让提多怎么教弟兄姐妹，教什么？保罗不是让提多去教他们一些死的圣经字句，对吧？保罗也不是让提多去教他们一些死的死板的神学知识，是不是？保罗是说你要去教他们怎么生活啊，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要把是讲圣经，但是你要把圣经字句背后的经义，是讲神学，你要把神学知识如何应用在生活当中，完完整整的教给弟兄姐妹，让他们活出一个真实的生命来，对不对？所以请问教会的讲台应该讲什么？ 今天讲道应该讲什么。我看到有很多的教会讲到讲台上面讲一个神学名词，解释完就好了。有些人就是解释一段圣经，解释完以后讲一个自己的故事就好了。这些都不符合圣经。圣经是说你要讲神学知识没错，你要讲圣经字句没错，但是那只是个基础。你要讲的是基督徒怎么生活啊，是不是啊？我们继续来看啊，很感动，这节经文里面保罗为了强调教会教导的应用性啊，他在几乎每一个小段落的最后一句都加上一个叫目的从句。什么意思呢？啊，一共有四句哈，意思就是说你应该这样教导，以至于发生一个什么事情，明白吧？有四个地方，我给大家读出来哈。他劝老年妇女以后，在二章四节，他说好指教年轻妇人，看到没有？啊，教导老年妇人会产生一个目的，啊，产生一个结果，好指教年轻妇人。然后呢，2章8节，他在劝少年人以后，他说叫那些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惭愧。你看是不是有果效产生的，对不对？然后对不起哈，2章5节漏掉了。他在劝少年妇女之后，2章5节，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有目的吗？啊，最后他在劝仆人之后，他说以至于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中文和合本用了不同的词啊，好教，免得，对吧？教，对吧？那个以至于，但是在原文当中，希腊语就一个词 hina， 这个 hina 这个词代表了那个接下来这个目的、结果，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教会的教导。这四个教导的目的归纳起来，就是教会教导的目的是为了在内建造弟兄姐妹的生命，在外护教为主做美好见证，明白了吧？啊，所以我问大家哈，你看保罗多么的重视应用性啊，纯正性要全面性体现出来，但是应用性保罗是特别强调的。这说明什么哈？这说明今天教会讲台上的那个讲员，他是需要有生命的，有属灵生命的，明白吗？因为他不仅要讲述圣经真理，他不仅要知道神学知识，他还要去知道如何把这个圣经真理啊，去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你说他需不需要一点经验啊？是不是？我有一次听一个传道人讲道，我很不认同啊，这件事情印象特别深。因为这个传道人呢，被很多人看好，认为是要接某某老牧师的班啊，这样的。他讲了一个事情，我非常不认同。他是这样讲，他说一个教会如果聘请传道人，给你两个选择，一个传道人生命好，神学很差；另外一个传道人神学很好，生命很差，你选哪一个？然后他的选择是神学好，生命差的。那为什么呢？他说啊，神学好他不会讲错，但是呢他的讲道就会很好，生命是他自己跟上帝的事情，你管他干嘛？我听完以后啊，怎么会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为什么不认同你知道吗？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前面讲过了，教导是要有纯正性，讲正确的没错，有全面性，也许他也做得到，可是应用性呢，他做得到吗？一个没有活出生命的人，他怎么去应用神的话呀，对不对？你想想看哈，前面比如说讲了前面老年人的节制，一个没有操练过节制的人，他明白什么叫节制吗？他知道在节制的过程当中有多痛苦吗？在座的不知道有没有弟兄抽过烟，你抽烟你戒烟，请问如果今天有一个女士她从来不抽烟，她跟你说哎，我告诉你怎么戒烟，哇，你会突然间晕倒说你抽过烟吗？你连烟都没抽过，你戒过烟吗？对不对啊？一个从来没操练过自己节制的人，怎么讲节制？怎么明白节制呢？老年人还有什么端庄？一个没有活出端庄的样子的人，他怎么描述端庄是什么样子啊？还有讲忍耐，对不对？一个没有忍受过苦难的人， 他能够教导别人忍耐的功课吗？是不是？所以你看，教导要有应用性，传道人要有生命，明白了吧？啊，所以有人说一篇讲道是20年练成的，为什么20年练成？我一开始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明白了，你教导要有应用性，也许你讲的圣经字句是没错的，可是你的应用可能是有问题的，你应用不出来也有问题，应用错也有问题，应用的少了也有问题，对不对？因为是整全的全面性的教导。所以一个真正的合神心意的讲员，他要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实践、悔改、反思、提炼，才能产生讲道的应用性，明白吗？所以弟兄姐妹，那这段经文当然是对传道人说的，可是这段经文对你有什么帮助啊？我问大家，今天虽然这个是对教会的要求，但是对平信徒有什么启示呢？教导有三方面，你的学习就有三方面，明白吗？第一，你要有纯正的道理，纯正性，你的学习要纯正性，不要看各式各样的书籍，你要专心于神的话语，你要把信仰根基牢牢地扎根在纯正的圣经真理上面。所以你要不要停留在那个肤浅的这个福音信息上啊？我今天发现真的，你就懂一个肤浅的福音信息不够的，要深入的学习福音的奥秘，要得着那纯正的道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的学习要有全面性啊，不只是一个肤浅的福音道理，前面讲了很多，对不对？你的整个的生命的阶段当中，你要有各式各样的课程把你装备起来，你要有系统性啊，有全面性的学习真道啊，明白基督徒生命成长的阶段和步骤，认真听讲道，阅读属灵书籍，参加教会系统性的培训。第三点，你要有应用性。你今天在教会里面不要做一个消费主义的这个信徒，我来敬拜，我完成我的任务了，主啊，我是一个守律法的人，然后我来敬拜你，然后我听完讲道我就回家，结果什么都没改变啊。你要把你的听的讲道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不要只停留在你的脑子里，要去实践操练的啊。所以我请大家记住，我们有三个你在平时学习真道的时候要有纯正性、全面性和应用性这三点。2章1到10节非常美好啊，真的是对我们非常大的启示。但是我告诉大家，2章11到15节才是这一段的高潮，高潮还没到啊。在使徒保罗的思想里面，这个整全的、全面性的、纯正性的和应用性的教导有一个基础，我告诉大家这个基础非常重要，就写在11到15节当中。这个基础是什么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救恩，就是一切教会对真理的教导的基础。一旦教会离开了这个基础，不以基督为中心，哪怕他再这个纯正，再全面，再有应用性，怎么样，没有任何用处，明白吗？这个太重要了啊！所以你看保罗接下来就要告诉提多的是，他要让提多在一切的教导上面紧紧扣住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基督徒生活的基础。我们来看2章11节是不是这样说的，保罗前面讲完了，对吧，讲完了全面性的教导，接下来2章11节我们来看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哎，什么叫因为啊？因为就是一个基础啊，因果关系啊。神救众人的恩典是什么意思？很清楚，就是十字架的救恩，对不对？但是这个十字架救恩跟全面教导有什么关系？全面教导是因为这十字架救恩，是基于这十字架救恩的。如果没有这十字架救恩，前面全面性的、整全性的、所谓纯正性的、应用性的教导都是零，明白了吗？啊，救恩显现出来跟教导是什么关系？非常亲密的，它是一个基础。那你说这个基础是什么？怎么会这样的基础呢？不是信主了是第一阶段，基督徒生活是第二阶段吗？哎，我在这边要用整本圣经来跟你解释这句话哈，请仔细听。 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以后，圣灵被差遣下来，把这个救恩实施在所有创世以前就蒙拣选预定得永生的人身上。圣灵的工作首先是重生这个人，对吧？然后借着信心跟悔改，在恩典的呼召下让这个人彻底归正，是吧？同时赐给他用基督的宝血洗净他一切的罪，让他在神面前称义，同时又赐给他神儿女的新身份，对吧？预定得将来的永生的产业。好，所以这个人啊，有一个翻转，有个生命上的新身份上的翻转，他已经不再是他自己，他称义了，他成了神的儿女，有一个新的身份。但是圣灵的工作还不只是这个一次性的转变，而是一生之久的。在重生的那一刻，圣灵就内住在这个人的里面，做他随时的帮助，然后引导他进入真理，成为圣洁，并且一生保守他，直到他最后得荣耀。我讲完以后你大概晕掉了，因为我把整个的救恩论非常浓缩的放在这一段里面。总而言之，救恩跟这个教会的教导有什么关联啊？就是因为十字架的救恩已经成就了，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而且今天圣灵又在内住，又在帮助我们不断的走一条成圣的道路，以至于你有能力有潜力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所以前面所有的全面性的应用性的教导，若没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成就，就是灵，因为他没有办法活出来，少了基础，大家明白吧？哦，我这边讲的稍微有点仔细哈，大家可以回去好好思想。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成就，前面所有的教导都没有用。所以弟兄姐妹，十字架，你对十字架的理解非常重要，你对圣经核心的教义的理解非常重要。一旦有偏差，一旦不整全，你是很难活出来的，是这个意思哈。好，那么有人说，那活出来的基督徒的生命是怎样的呢？好，两方面啊，首先讲是一个生活的改变哈。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第二章十二节，保罗说，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的度日。你们看到没有，前面神的救恩已经显明出来，显明出来干嘛干嘛干嘛？教训我们。什么叫教训我们？教导我们。神的救恩显明出来，成为教导的基础，然后这个救恩本身就教导我们干嘛的？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活出不一样的生活啊，明白了吗？那这里那个我想说的是这个哈，教会教导的重点是什么？教会教导重点前面你看，保罗让提多去劝老年人，劝什么什么都可以，这是应用，对不对？但是教会教导的重点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救恩，因为这救恩教训我们除去一切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明白吗？所以今天教会应该怎么教？教会应该这样教，哎，弟兄你应该这样这样，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才真的教训我们，去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教会的讲台要讲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说，哎，老师讲这个古老的故事有用吗？有用，用处非常大，是因为这个古老的故事才真正的教训我们，去活出那前面整全的全面性的基督徒的不同的生命，不同的生活，明白了吧？所以教会可以讲行为准则，但不是重点。教会要讲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讲的越清晰越仔细越明白，我们的行为的改变就会越明显。那么基督徒生命的改变，十字架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改变呢？前面讲了哈，二章十二节，仍然是二章十二节，提了两方面改变，看到没有？死跟复活。第一个方面，死跟基督同死。 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与基督同死有两个方面，第一个不敬虔的心，这指的是我们自己的罪，向罪死，对吧？世俗的情欲指的是世界，向世界死。基督徒因为十字架的救恩教训我们，以至于我们生命改变，怎么改变？我们向世界死，我们向自己的罪死，或者向老我死。向罪死就向老我死，与基督同死，还有与基督同复活啊。那个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啊，自守公义敬虔这三个词都是副词啊，都是副词，来修饰这个度日的啊，就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样活着，效法基督的样子，像耶稣基督一举一动都有耶稣基督复活新生的样子，叫与基督同复活。所以你看，十字架的恩典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什么改变？成为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人。所以我说这段经文真的太美好了，好，太好了。与基督同死同复活，这就是我一生的励志。但是告诉你还不止，与基督同死同复活这个短暂的今生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基督再来的时候的荣美。我们来看第二章十三节，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这里提到了两个等候，对不对？一个是基督再来，还有一个呢是基督再来时候赐给我们的福，是不是？启示录七章十六节，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炎热不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上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必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基督徒的生活是有个盼望的，我们今天与基督同死同活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为了让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我问大家啊，基督徒的一生是什么呀？你可以形容一下吗？我给大家三个比喻，基督徒的一生其实是一次预备啊，是婚礼预备，预备我们进入永生去承受那荣耀的产业，对不对？你就好像一个学生一样在那不停的学，只不过你这个学习不在象牙塔里，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基督徒的一生不只是个预备，它还是一个正式结婚前的恋爱，新郎就是基督，新娘就是教会，然后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有新郎的羔羊的筵席等待着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跟基督培养感情了。然后基督徒的一生也是一次试炼，就好像神在旷野当中试炼那个旧约以色列的百姓一样，要看他们是不是忠心，希望你不要倒闭在旷野里面。所以今生不是终点，永生才是终点，对吧？今生也不是重点，永生才是重点，就是你看重什么，不是终点也不是重点，今生永生才是重点和终点。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是一个必然的经历，为的是等候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所以讲完这些以后啊，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救恩，就是教会教导的内容的中心关键。请大家记住啊，教会到底教什么？全面性的纯正性的应用性的，但是它有个核心，核心是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记住这一点。保罗接着说，我们来看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洗净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行善，热心为善。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样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这些是什么事啊？什么事啊？保罗说这些是什么事啊？就是前面的事啊，是不是啊？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十四节说的，以及这个十字架所带出来的生活的改变，十二到十三节，对吧？以及这个改变所带出来的具体的表现，就是二章一到十节的那些全面性的教导，明白吗？所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带出生命的改变，然后这个生命改变带出全面性的行为上面不一样， 啊，这就是保罗的这个逻辑哈。所以教会到底教什么？教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包括这个救恩的应用，明白了哈。好，最后保罗告诉提多要从三方面来传讲这个纯正的道理。第一，讲明白，讲明白，讲明白很重要，对吧？把道理柔细掰开，表达正确，正反论证，举例说明，讲明白。第二，劝诫人。什么叫劝诫人？鼓励人，激励人，勉励人，推动人去产生生命的改变。第三，责备人，对那些不愿意改变的人，无动于衷的消费者，宗教消费者，你要毫不客气的指出来，你若不悔改就必灭亡。你今天不要认为你信主了，你根本就没信，很有可能就没信。为什么？因为你生命都没有改变，没有看到你有任何的改变，怎么证明你是真信的呢？有一天主来的时候，主说我不认识你啊，对不对？所以对这样的人要责备，若不悔改必然灭亡。所以传讲纯正的道理要使用一切的属灵的权柄，大胆的去讲明白，讲明，劝诫，还有呢，责备。所以软弱的人你要推他的，你要往前推，劝诫他。然后呢，不悔改刚硬的人你要去责备他，打破他的这个偶像啊。感谢主啊，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实在太宝贵了啊！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啊，这个心里面心潮澎湃，我觉得神的话语真的太美了，太奇妙了。他让这段经文好像让我们回到了初代教会的讲台前啊！你们有没有一幅画面出现？你就来到了初代教会的讲台前，提多在前面讲道，你坐在下面，你环顾四周，老年人、年轻人、男的、女的、仆人，是不是？所以教会的讲台应该讲什么？信徒应该学什么？教会的讲台应该讲，我再总结啊，教会的讲台应该讲的不是死的圣经字句，不是死的神学知识，而是借着这些纯正的、全面性的、应用性的、活泼的道理，让信徒在基督已经成就的十字架救恩上面，活出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充满永恒盼望的生命。感谢主，就是教会要讲的是你应该怎么把基督活出来啊！但是它有一个扎根，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信徒应该学什么呢？不是死的字句，不是死的圣经字句，对吧？不是死的神学道理，是吗？要不要学？要学，那是个基础，那是个工具，而是要借着纯正的、全面性的、应用性的、活泼的道理，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出见证，做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再次呼吁大家，你不要再做宗教消费者了，不要来到教会做个礼拜，回家以后什么都没改变。你要成为基督的门徒，学习来的。学习什么？不是死的字句，不是神学知识，是学习耶稣基督怎么活出那个美好的分别为圣的样子，学习怎么样效法基督啊，对不对？然后回家以后听了讲道，回家以后就可以有一个更新的生命。你注意好，我们每次讲到的主题都不太一样的啊，不是说你每次来履行一个形式的义务然后就回家就好了，不是的，这有什么用啊？每次讲到每次培训课程是点点滴滴的改变你的生命，你需要点点滴滴被神话语改变，因为我们的罪孽太深重，我们的改变是一辆漫长的旅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明白吗？你如果第一步都不踏出去你什么时候才能够走到终点？根本就不可能走到终点。其实这段经文表明的不是保罗的思想太伟大了，而是圣灵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方式来启示初代教会的，这是我最后一个看见啊。我们前面讲了教会的教导是纯正的、全面的以及有应用性的，那请问怎么保证这三点呢？啊，我们前面讲的很好，对吧？都总结了，教会教导应该怎么样？全面性的、应用性的、纯正的，对不对？可是主啊，怎么做到呢？怎么做到啊？你赐给我们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学识非常渊博，经历非常深。主说可以考虑，不过他也顶多活七八十岁，是吧？主啊， 不能够赐给我传道人吗？没有什么传道人是完全的呀，对不对？他们只是器皿而已。主啊，你赐给我一个历史悠久的教会，让这个教会几千年都有最好的传道人在里面传讲最纯正的信息，然后把这些信息全部留下来。主说这也只不过两千年，对不对？那请问当我们这样去寻求真理的时候，你知道主赐给我们什么吗？我告诉大家，这就是我在这段经文当中悟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你神应许给我们纯正的全面的应用性的教导，所以他就把他的儿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今天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与基督完全联合了。你明白吗？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岂不就得着了纯正的全面性的应用性的教导吗？为什么是这样说？基督不纯正吗？他是完全的神啊。基督不全面吗？他是完全的人啊。基督没有应用性吗？他已经道成肉身又复活升天了，是不是？你看耶稣基督在地上是怎么教导门徒的？不是象牙塔，根本就不是神学院，而是在实际的生活和服事当中点点滴滴的教导门徒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得着基督，就是得着神所应许的纯正的全面性的应用性的教导。所以我在这边奉劝弟兄姐妹，与基督联合，要与基督亲密相交，你要读他的话，你要祷告。那有人说了，哎呀，这个与基督联合好奥秘啊，说起来有点悬啊，神秘主义，神秘兮兮，我什么意思啊？到底应该怎么办啊？于是神就赐下圣经来描述基督。圣经圣道描述圣子，在圣灵的光照下，让我们从圣经里读出基督，这就是纯真的道理。所以今天呼召弟兄姐妹，好好的把珍惜你手中的圣经，你要多祷告，你要在圣灵的光照下，借着圣经，那读圣经也有乱七八糟其他的读法，不要那样乱七八糟的读，要读出基督，然后用圣经里读出的这个基督，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纯正的道理。愿主祝福你，让你能够借着圣经里的这位基督不断的生命更新。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你的话语真的是奇妙，太美好。主啊，我们太悖逆太无知了，主啊，祈求你用你的道不断的改变我们，洗净我们，我们太肤浅了，帮助我们不断的从圣经里面能够看到主耶稣基督那荣美的样子，以至于我们心里火热，每时每刻的去追求他。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